所以这叫拈花微笑传。拈花微笑传，传什么呢？传佛心印，传这个心印法门。就是啊，佛就说了，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教外别传疑心印心以辅助摩诃迦摄，我以呀传给呀这摩诃迦摄，所以这个迦摄呀就做西天的第一代祖师。这个祖师呢，怎么做叫佛，怎么叫祖呢？佛把他所有的法都传给这个弟子，这个弟子就是祖师。在印度的这个祖啊，是一代只传一个人，单传的，所以佛单单的传给迦摄，迦摄呢又单单的传给二祖恶难，二祖恶难呢又传给三祖桑罗诃修。桑罗诃修又传给四祖优婆吉多，那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都是以心印心啊，这个法门。又初祖传到二十八祖菩提达摩，菩提达摩呀把佛这个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教外别传心印的法门啊，就给整个带到中国，传给二祖神光，二祖神光又传给六祖，传到三祖四祖五祖乃至六祖以后，这花开五叶才分出来呀、啊，临济宗啊，法眼曹洞，维养云门，才分出来五大宗。乃至到现在，这个佛法又流到西方。那么这是啊佛祖流传的大概的意思。那么方才听讲这个驼头，驼头在中国一般人呢都说驼头僧，究竟驼头僧两个字怎么样解释呢？不要说普通的人，就是那一些个学问有学问的人，要没有研究过佛学的，他也不懂的，就知道叫个头陀僧。那么这个头陀呀，也是梵语，他那中文呢就叫抖擞，抖擞精神，就是啊，我们打禅期，我们常常讲，哎呀，你打起精神来，就是这个打起精神，这个打起精神来，就是啊，要你不怕苦啊，越苦越来干，越苦越去做去。像啊，这个迦摄祖师，你看迦摄祖师那么老了，还是行妥头横。那么抖擞精神。这样分出十二类，十二种类，十二个种类的驼头横。 所以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讲的穿衣服，穿什么衣服呢？穿人所不穿的那个衣服。人所不穿的是什么衣服呢？是衲衣，白衲衣。这个衣服啊，左补一块补丁，右补一块补丁，补的这个补丁不知有多少啊，这叫粪扫衣，又叫粪扫衣，又叫白衲衣。怎么叫粪扫衣呢？这个衣服是怎么样做成的呢？这个衣服啊，这个布啊，是在那个粪土里边呢捡出来的，是人一般人呢不愿意穿那个衣服，就当这个垃圾，把它掉到垃圾里头，掉到垃圾里头了，那么这出家人到垃圾里边呢，把这个烂布在那个垃圾里边呢，那个粪土里边呢捡起来，捡起来把它洗净了，又缝到一起，做成了衣服来穿，这叫粪扫衣。那么穿这个衣服有什么好处呢？要讲好处啊，这太多了。要讲它不好呢，也不少。怎么说太多了呢？你穿上这个衣服，自己也没有贪心了，自己不起贪心，灭自己的贪心啊，也没有说、哦、你看我穿这个衣服多漂亮，最值钱啊，没有这种的骄傲心，没有这种贪心啊，这把自己的心呢贪心止住，也熄灭人家的贪心，那么旁人一看你啊、哦、这个老修行修穿这么样破烂的衣服，不穿好衣服啊，这才真正是修道的人，我应该照这样修，这熄灭人家的贪心，因为你这种影响力啊，就令其他的比丘啊也都发起道心来了，所以呢既止自己的贪心，又洗人家的贪心啊，这岂不是好处呢？这好处你说能有限量吗？所以说啊，那好处太多了。那么说的坏处不少，怎么样呢？什么坏处啊？你穿这个烂衣服啊，那个打劫的土匪他不会抢你的，他一看好像我在南华寺，我不讲过那个土匪来抢，抢南华寺，把门砸开了，进来就和我要支票。我说你看看我穿那个衣服像有支票的人吗？他一看我穿那个衣服，那时候不是像现在穿那个衣服这么样子，这么样的没有破。那时候那个衣服我就是我在我母亲守孝坟上守孝啊穿的那一件衣服，以后呢就守完了孝啊，就永远都穿那件衣服纪念我母亲。所以在我东北，我的皈依弟子每一个皈依弟子给我补这一寸丁方这么一块补丁，示范我的皈依弟子呢就要给我补这么一块补丁，因为那个衣服啊坏的很厉害，所以找到谁皈依我嘛就给我补一块，谁皈依就补皈依 就补一块，所以补的也很多了。在南华寺呢，那个土匪他一看见我穿这么个衣服，他即给我叫他到房里去，我说我房里有宝贝，你到房里去拿去啊，他也不去拿去，也不去我房里去抢去了。我们讲我那时候房里真有两个宝贝，活宝贝，一个就是那边那个法明法师，一个就是檀香山一位祖印法师，那时候小孩子啊，这个土匪不会抢你的。再有啊，那有钱的人呢，他离你也远一点，他说这个人这么穷，有钱的人离你远一点，这少很多麻烦。还有一点最要紧的啊，这个女人离你也很远的。你修道，修道因为那个总穿那一件衣服啊，啊，有一股啊很香的那股香味，可是这个香味啊，那么一般的女人她认为就是臭味了啊，所以就费力远一点。所以呀、穿粪扫衣这有很多的好处，也讲不完那么多。这是第一的，要穿粪扫衣。第二种的驼头是什么呢？就淡三衣。淡呢就是仅仅的就有三衣，是没有其他的东西。所谓身边无外物，自无烦恼生。这个比丘行驼头横的比丘，至许可呀预备三衣。三衣第一就是这个主衣，这个叫又叫大衣。在梵语叫僧切离，翻译过来就叫二十五条衣。这二十五条每一条有三长一短，有四长一短，那么合计起来是二十五条。这表示啊是一种种田的田相，所以又叫福田衣。这是第一。这个衣啊要入王宫升座说法的时候，托钵乞食的时候都可以穿这个主衣。第二就七衣，七衣又叫啊瑜多罗僧。这瑜多罗僧就是叫入众衣。怎么叫入众衣呢？比丘听经的时候要穿这个衣来听经闻法。第三叫无衣，无衣呢印度梵语叫安陀会，中文呢就叫作物衣。作物啊就是做工的，服劳旨意啊，一切时一切处都可以穿这个衣。那么要行头陀横的比丘就应该啊仅仅就有这三衣，三衣钵居。这个居就是拜佛在拜殿上，这个就叫居。三衣钵居，钵就是比丘吃饭呢 有波。嗯，这是啊，旦三一也是一个横门，是十二头陀横之一。这是穿衣服的这两种。那么，除了穿衣服，再重要的就没有重要过吃饭。人最重要是穿衣服，那么吃饭又比穿衣服又重要。所以呀，在这个吃饭有五种头陀横。吃饭，第一种叫乞食，乞食就是去啊托钵乞食去，又叫啊长乞食。长乞食啊，就是一天到晚啊，不是说一天到晚都去乞食去，那么乞太多了，你怎么吃得了啊？啊，长乞食就是每天呢到吃饭的时候去乞食去，自己呀不做饭吃，自己不做饭吃，要吃现成的，人家做好了，你去到那地方，去乞，在暹罗面店那个乞食那个斋主啊，做出菜饭呢，预备出一碗放到一边，你哪一个和尚先来到他这先乞食，他就啊跪到地下呢，把这一个这碗斋饭顶到头上，倒到你的钵里，然后要叩三个头，这样这供养三宝。每一个家庭都是那样的，暹罗面店的西兰来供养三宝，这是长乞食。这是一种。第二种叫次第乞，次第乞呀，就是不俭宅呀，就是那个恶难呢、啊、所谓啊心中初求最后谈悦，一位斋主不问净秽，也不管他是干净啊是不干净的啊，刹利尊性，是有钱的啊，是旃陀罗，是最贫贱的那个人啊，方行等慈啊，不问贵贱，不问他是有钱的啊，是没有钱的，发意圆成一切功德啊，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这是啊叫次第乞食。这个次第乞食啊，就把你这种分别的心没有了啊，行这个平等啊，给众生众福，没有一种减宅心，这是大公司。这是第二种啊，吃东西啊偷偷横。又有第三种，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意中日中一时，日中一时就是早晨也不吃东西，晚间也不吃东西，只有中午吃一次，只有中午吃一次啊。这个日中一时啊是很好的，可惜呀、啊、不容易做得到。为什么呢？民以食为本，这一切人呢都想吃东西，都有这个吃东西的这个食欲，饿呢饿一点呢就想吃东西了，早且饿也饿，晚间也饿，所以好是最好。什么有什么最好？减省很多麻烦啊，你少吃两餐就少大便小便几次。日中一时 这种的功德说出来也说不完的。总而言之，你少吃一点东西就少一点麻烦，吃的太多了麻烦就会多了。尤其在比丘啊吃饭的时候要有三种的观想，三种的念，五种的观想。这三种的念是什么呢？第一，愿断一切恶，把一切的恶都要断。第二是愿修一切善，愿做一切的善事，这是第二念。第三呢是愿度一切众生，愿把一切众生呢都度得离苦得乐。这三种的念，又要有五种的观想。这五种的观想是什么呢？在吃东西的时候要以计功多少量比来处，这个第一要啊算计算计自这个吃的东西啊要有多需要多少的人工才能把它做成了啊，好像做这个米把它种到地里头，又要栽培灌溉，然后收回来，用这个现在是用机器，以前呢是用这个碾磨把它这个皮褪去，然后做成饭才能吃。你算计这经过多少的功夫才能成这一粒米呢？所以量比来处。古人在中国呀，古人有这么几句话，说锄禾日当午。在中国以前都是那个老法子啊，用锄头铲地，锄头铲地呀、啊，在那个天气热的时候啊，锄禾日当午，这个太阳正在中午的时候。汗滴禾下土，这个能人呢、啊、种田这个人的汗呢 啊像水似的滴答滴答滴到这个田里边这个土上。虽知盘中餐呢、啊、粒粒皆辛苦，每一粒呀、啊、都是从辛苦中得来的。所以呀、啊、那么任何的国家任何的人民族对于这个物质啊都应该节省，应该呀、啊、爱惜物质，不要随随便便呢、啊、把这个有用的物质啊就随便的掉，随便的糟蹋啊，应该呀、啊、想它的来处不容易。为什么现在世界上有的国家就没有饭吃？就因为糟蹋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就没有饭吃了。我们信佛的人尤其啊对因果上啊特别要小心，要注意，不要啊糟蹋一切的东西。这个东西饮食的财物，你能用就用，不能用的时候可以给旁人用，不应该啊随便的糟蹋。所谓厨中有剩饭，路上有饥人， 俺们家里有剩的饭，外边就 有饿的，应该呀给那个没有饭吃的人给他吃，不要这么糟蹋啊。那么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要想这个它的来处。二，第二种的观想是存己德恒，全缺盈供。存就是度量，度量就是想一想，想一想自己有什么德恒受十方的人来供养我们。全缺自己是德行够不够啊，啊是全呢、啊、是缺啊，应人家这供养。如果要是德行不够，就要赶快用功修道。第三种要防心离过贪等为宗，防心防备自己这个心呢，啊，要离开这个过错。离开什么过错呢？离开这个贪呢、啊，离开这个贪嗔痴啊，这三种，不要贪，不要哦，这个东西好吃我就吃多一点，那个不好吃我就不吃它，要平等的饮食，不要分别好不好的味道。第四，正视良药，为了行苦。第四，在比丘吃饭的时候啊，要做什么观想呢？要做药食想。药啊啊，我吃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要吃这个东西呢？哦，这就是真正的药品呢、啊、我如果不吃这个药品呢，我这身体呀、啊、就干了，就会呀 啊不能生存。第五，为成道也，应受此食。我为什么要吃这个饭呢？哦，我想要用功修道，如果我不吃饭，站也站不住了，坐也坐不稳了啊，睡觉可以的，但是也不是一个修道的办法。所以呀、啊、我想修道，那么我就不得不吃这个东西啊。未成道也应受此食，所以呀、啊、我因为想要修道，所以才吃这个饭。这是第五个观想。这个比丘啊，在吃东西的时候都也应该有这三念五观，三种的念五想愿，五种的观法。这是日中一时啊，啊这个好处啊太多了。那么第四种的这个头陀横叫什么呢？叫解量时。解量时啊，解就是有解制，量就是有数量。时吃东西啊，不要说哦这个东西好吃，吃完了又想吃，吃完了又想吃，这就没有解量的。无论怎么好吃的东西，我每一天吃两碗饭吗？我一定就吃两碗，不能说哦这个东西不好吃我吃一碗，好吃我吃三碗啊，就把自己没有解量了啊。每一个行头陀横的出家人应该啊，本来吃两碗可以饱，我吃一碗半啊，节量少吃一点，这叫节量。节量是这第四种的托，在饮食里边的第四种托抗。第五种呢，就是过午不饮浆。过了午时之后啊，不饮这个连牛奶呀 连这个居士啊都不喝的。但是这是啊太难了，这种呢横类不容易的，所以过午不饮浆啊，这个头陀横啊是很难的，因为饮浆连这个茶都算上是浆的啊，连茶都不可以饮，所以这是很难的。是啊，饮食的这五种，假设在佛住世的时候，他是头陀第一。这头陀有十二种，已经讲了七种，还有五种。这五种呢，就是属于住的问题。住第一，要住恶念绕，又叫恶难绕，这也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就叫寂静处。寂静就是不喧闹的地方，没有任何的声音，这个地方是在山林里边，离城市很远的，这叫恶难绕，又叫恶念绕。这是修道人一个最好的修道的地方。那么在这个恶念绕住，还是啊有一个一定的地点，行头陀横的比丘要在树下坐，在树的下边坐，树下坐，树下许，为什么要在树下住呢？因为修道的以天地为炉，四海为家，到处都可以住。那么这个树啊下边，它既可以避雨，又很凉爽的，所以啊在树下住。可是啊每一棵树底下住不能超过三天啊，是可以住两宿。为什么不能超过三天呢？因为修道的人呢，真正修道的清高的人，这种比丘，他避免呢有缘，避免呢有人认识他，来供养他，所以在每一个地方啊住两宿就走了。 你就有人认识他，你想供养他，他已经走了。所以啊，就是不求任何人的好供养。所以在树下住，第三呢是陆许住，在树下还有遮风挡雨的这个树叶子，在露天呢来住啊，这时候啊真是啊天地做一个房子，做他一个大房子，这种生活非常自然的。在陆许住啊，既有月明又有星朗啊，所谓月到天心处，这月亮啊到这个天的中间，这个时候风来水面时，这个风啊在水的面上来，这个时候一般清异味，料得少人知。这种啊天然的生活呀、啊、是很少人呢、啊、领料到这种的妙处的。这是啊陆许住啊。第四，你说怎么样啊？中间住，中间的，中间住，这个总啊就是个坟墓，就是啊和这个死人在一起来睡觉，坐到那个坟墓的那个林里边去。和这一些个鬼呢做朋友啊，这是为什么？因为啊这个到这个坟墓的旁边呢，自己正可以呀、啊、修这个无常观啊，知道人生啊是无常的，无论早晚吃素都是会死的，死了之后都会啊变成一个坟，里边呢变成 一堆白骨头。在这个坟墓这个地方啊坐着修道，能脚悟这一切都是无常的，就不会生出种种的贪心，种种的嗔心，种种的痴心、啊、知道一切无常的就不会有所执着。这是四种。第五种是什么呢？就是邪不招习。这个邪不招习，怎么叫邪不招习呢？邪就是这个邪类，元气啊它常坐不卧，常常是坐着的。在印度有个邪尊者，邪尊者啊他就是一生都不躺着，就坐着，就斜尊者。这常坐不卧也是脱头横之一，因为人睡呀、啊，躺着睡就容易啊，越睡越想要睡， 不愿意起身用功修行，常坐的常坐不卧，那么他坐睡一阵呢就醒了，醒了就很容易又用功修行，参参打坐。所以呢这个常坐不卧对修行上啊是很有帮助的。摩诃迦舍他这十二种头陀横啊他都能行持啊，有的人行头陀横单行一种的，或者单单呢穿这个粪扫衣，或者单单这个淡三衣，或者单单呢行这个长七十，或者呀单行这个次第七十啊，或者呢就修这个日中一时，或者单单呢就修这个解量时啊，或者单单修啊在这个坟墓这个地方啊住的，或者单修啊常坐不卧的。那么这个摩诃迦舍虽然他年纪非常老，可是这十二种头陀横啊他都能入法修行，所以啊他头陀第一，这是摩诃迦舍。优楼频罗迦舍，切叶迦舍，罗提迦舍，前边这是大迦舍。这又有一个叫优楼频罗迦舍，这个优楼频罗是梵语，译成中文就叫木瓜林，这个木瓜林言其啊他欢喜在这木瓜林这修道，切耶迦舍，这切耶迦舍翻译切耶翻成城，就是一个城的城，摩提迦舍又翻译啊或者叫翻译成河，或者翻译成江，他们兄弟三位啊以前都是外道的。什么外道呢？是火外道，他们以这个火认为最神圣，认为这个火呀是万物的之母，所以呀他们就专门恭敬火，向火叩头顶礼呀 啊来拜这个火，这叫是火外道啊。你说愚痴不愚痴？这火你拜它又有什么用呢？但是没有用它可就要拜它。佛呀最初画这个教化众生，先呢度的五比丘，度完了五比丘一看，我现在应该度谁去呢？啊，一看这个摩揭提果，摩揭提果这个三迦舍机缘成熟了，
应该呢去度他们三个人去。于是乎啊，他就走到这个优楼频罗假设这个地方去。去这做什么呢？你度人不能说到这个地方就说啊，我来度你来了，你信不信呢？不能这样讲。就佛呀也有方便全巧的方法。佛到这了，说啊、哦，现在天都黑了，我不能走了。我想在你这儿借一宿住，可不可以啊？这个老迦舍那时候已经都160岁了。这个人怎么与众不同啊、哦？是有点来历的。这个人啊、想要。看看这个人究竟是怎么个来历，怎么个因缘，也找不出来，看不出来。看这个人是普通人一样，但是又知道这个人是个特别人，不是普通人。啊，奇怪了，我什么的人的因缘我都可以观察，一看就知道，怎么就不知道这个人了呢？于是乎啊，他说你要在这住，好，留他在这住。住吧，他住到什么地方去呢？住到这个火龙洞里头去。那有一个火龙啊，在那给这个优楼频罗迦舍当护法。当护法呀，但是可非常的饿，这个火龙啊。啊，谁要到他那地方去，那就死的啊，他就用他火给烧死。晚间到半夜了，这火龙出来了，看见佛在这，就用这个邪火来烧佛啊。佛呢就入这个火光三昧，在这火里呀、啊，也烧不着佛。佛是无论他是怎么样用火来烧佛，也一点都烧不着佛。那么然后佛呀，就用把这个火龙啊，给收到这个玻璃了，啊。但是这个佛当初，我相信不会像六祖。那么样说你呀只会放火，你不会到我这玻璃来呀，不用这么讲。那么自自然然用法呀，就把这火龙给收到这个玻璃了。收到玻璃就给这个火龙说法，这火龙啊先皈依佛了。然后佛呀又用种种的神通变化，这个老迦舍一看自己是不可没有这么大道德了，是要皈依佛了。于是乎啊就皈依佛。他皈依佛之后呢，他这1500个弟子统统啊，他都把他叫他们都皈依佛出家了。出家没有好久就证圣果了。那么他两个兄弟呢，一看这个老大哥已经出家做和尚了，原来他们都是世火外道，都是同事的啊。现在这哥哥出家了，弟弟也要跟着出家了啊。于是乎，这个切耶迦舍、挪提迦舍带着500个弟子也都来出家了。出家之后没有好久就证圣果。
舍利弗，这舍利弗啊，相信和每一个人都很熟的。每一个人呢，心里都很记得这个舍利弗，因为他有一段呢，令人忘不了的这种的因缘。怎么忘不了呢？ 舍利弗的舅舅啊，叫摩诃迦俱悉罗，摩诃俱悉罗。和他的妹妹呀、啊，和他的是他姐姐，和他的姐姐两个人常常辩论。可是啊，每逢辩论呢，他这个姐姐一定要输的，一定啊，辩论不能胜利。每一次辩论呢，都是这个摩诃俱悉罗胜利。可是他这个姐姐，这个秋子，他姐姐叫秋子，怀孕了之后啊，可就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呢？他再和他姐姐去辩论呢，每一辩论呢，这回他输了，他姐姐胜利了。所以呀、啊，这个俱悉罗就知道了，说哦，他姐姐这个肚子里边呢，一定是有一个有智慧的小孩子，在肚子里边呢，帮着他妈妈来辩论的。啊，他的妈妈以前不是这么聪明来着，现在这么聪明了，一定是有一个质子啊，在他姐姐的肚里。那么这样，他一想啊，哦，我现在要学啊本领去了，如果不学本领，将来这个外甥生出世的时候，生出来之后，我做舅舅的只是个老前辈啊，如果被外甥给辩论输了，这多倒架子啊，太丢人了。于是乎啊，就到南印度啊去学法。学法你说学的怎么样子？白天晚间呢都读书学法，学的啊，头发也不剃，胡子也不剃，手指甲也不剪，手指甲长出几寸长也不剪。为什么他不剪？不是故意不剪，不是说现在像现在有某某一般青年人也长头发长胡子啊，也不修篇幅，但是他不读书。他这个呀、啊，所以不同的地方，就因为没有时间来修饰，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剪手指甲的这个时间都没有，干什么呢？就是读书，白天晚间都是读书啊。你说这才叫真一个真真正正的读书的，因为读书啊，把一切的工作都停止了，没有时间去剪指甲，没有时间去剃胡子，没有时间去剪头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一般的人呢，就都称他叫长沼繁志。长指甲的繁殖，给他起的。那么他小啊，把这个南印度这所有的一切医卜星象，一切的辩论这些个学问都小熟悉了，回来就去见他姐姐去。见他姐姐就问呢，说我这个外甥哪去了啊？他姐姐说，你的外甥啊，你的外甥去跟佛出家去了。 哦，他一听说跟佛出家就声大叫骂，哈，我的外甥八岁登座说法就声震五天啊，这五印度啊通通都轰动了，所有啊几百个论师啊都被他给战败了啊，八岁生就说法，这个他这么样聪明的小孩子怎么能去跟着这么一个沙门出家呢，这可太啊太可惜了，就生出一种大我慢骄傲。这种骄傲心，生出一种骄傲心呢，就去见佛去，去见佛啊！我去道长，我看看这个沙门他有什么本事，啊，他把我的这么聪明一个外甥给我骗去了，啊，给他做徒弟了。到那看见佛啊，想尽方法啊，想这个来攻击佛，是没有什么方法，想不出来一个什么方法啊，读了这么多年书啊，读了十多年书啊，指甲都不顾的剪回来，想就是预备和他这个外甥来辩论的，谁不知回来都用不着了啊，外甥又跟佛出家了，现在见着佛也不知用什么所学的哪一种书来和佛来辩论好，想来想去啊，讲楞严经的时候讲过了，就是他想出来一个宗了，就和佛立出一个宗，以什么宗呢？佛就问他，你以什么为宗啊？他说，我以不受为宗，不受。你无论讲什么我也不接受，你说什么我也不理啊，我就是不受你所说的道理，我看看你有什么办法，你讲什么我都不接受，以这个为宗。你讲了啊，佛说啊，好，你以不受为宗，那你还受不受这个你不受为宗这个见呢？佛这一问的把他问的，如果说受这个见吧，这又是受了，如果说不受啊，不受这个见根本就没有宗了，你说以不受为宗，这个就是个见呢啊，就是这你这个这种执见呢，如果说受自己也立不住了，说不受自己更自与相违，自己根本就没有理没有道理了，立出了一个好像一棵树啊没有根了啊，如果说自己受他这个见，那根本就自己的立这个宗立不住了。